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首先，没有讲经之前，报告几桩事。第一，大家桌上呢，跟各位结缘的是《妙法莲华经》。上个礼拜讲到《妙法莲华经》，有很多莲友都很欢喜。事实上，上个月八月是我的生日，这个是上个月呢，在我生日的时候应来供养一切的众生。各位可以打开这个是法华经的折叠本，印得非常庄严。法华经有28品，有1、2、3本，第四本很特别的是观普贤行法经，请打开。观普贤行法经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假如你要发心修戒定慧，戒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条件，你要修学就要忏悔。在所有忏悔的法门里面呢，我们一般有缘的是拜地藏忏或大悲忏或金刚宝忏。当然忏法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可是呢，在所有的这个忏法里面呢，所有不管大乘的经论，你的忏悔的主题啊，一定呢是普贤菩萨或文殊师利菩萨。当然你拜地藏忏，那忏主是地藏王菩萨。可是在大乘经论里面写说，所有一切的这个忏主啊，是以普贤菩萨为根本。因此在所有的忏法里面呢，一般我们拜大悲忏地藏忏是很好，可是华严经本身也有华严忏，我现在在整理，将来呢希望能够印出来给大家。事实上中国自古有博大精深，很多很多殊胜珍贵的教法，然后呢法华忏也有很殊胜的，像智者大师编的，台湾也有流通妙法莲华经的忏法，但华严忏本身也是很殊胜的。但是不管你是拜华严忏法华忏，你的忏主就是要忏悔的主要对象呢，是啊普贤王菩萨。所以这边有一部经叫《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很难得的，这是折叠本。这里面呢，这本经有一点内容跟功效像净土五经的《观无量寿佛经》，专门讲观法跟忏法。好，重视的人并不多，弘扬的就更少。所以这个呢是跟大家结缘呢印来的，所以您可以好好珍惜，若需要的话你可以多请几份，然后好好的每天的读忏悔法门是很重要的，读大乘经论也能忏除业障。在这个大方等灭罪净经里面曾经说，若有众生要忏除业障，好，请看幻灯片，就是要以普贤菩萨昼夜做忏悔。忏悔的对象，那这个是四川万年寺同住的这个普贤王菩萨，你要昼夜的精进忏悔。那不管你读华严或法华，华严会上的菩萨，尤其是普贤菩萨，会骑着亲自六牙白象来加持你。那你看得到跟看不到，要看你的福德因缘。有些人可以看得到，有些可以感觉到说异香满室，你在诵大乘经论的时候忏除业障，或是你在拜88佛，或是拜这个法华经或华严经的时候呢，生出舍利子。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大放光明，那你会说这些我讲的从哪里来？来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释迦牟尼佛证明说，的的确确呢普贤菩萨会骑着六牙白象来护念你，让你忏除你的业障，会可以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可以看到自己跟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甚至呢也会让你智慧大开而证呢百千万亿旋陀罗尼门，对一切经论会通达。所以法华经跟华严经、般若经跟楞严经在中国呢是流通非常非常的广的。古人也是这样，一个礼拜呢至少要拜一次忏，忏除自己的罪业，不管是在家出家，不管你是声闻界比丘比丘尼，或是菩萨界乃是八关斋界，乃是于金刚乘的金刚三昧耶界，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破，或是呢不清净，你都要透过昼夜精进的忏悔。 忏悔以后，你得到了戒体才会圆满，有戒体圆满，你才会得定，定中才会开般若空慧。所以当你在学习这个忏悔法门呢，跟持戒法门呢，它是犹如鸟之双翼啊，两个都很重要的。好，这是跟大家结缘的地方。好，在今天看今天发的讲义，华严经本身博大精深，在补充资料里面今天发的啊，上一次补充资料一啊，大家还记得吗？好，请发了资料呢，每一次都带来，因为随时都会解说。补充资料一，哎，哪一位莲友帮这个法师准备一下？哎，这个法师他没有资料。补充资料一，哎，就是华严思想史，上次讲到六十华严、八十华严跟意义的单经的对照表，请看到那个补充资料是一，对不对？请大家写一个号码，写一之一，好不好？你自己写上去。因为华严经的资料非常多哈，我也不可能全部都印给大家。不过依这个讲经需求，讲你写一之一，今天发的补充资料一之二，一之二，请看，一之二是讲这个是以八十华严的三十九品他所做的科判。再翻过来一之三，一之三是华严经三十九品的概要。在至于陈观大师的《华严经随书演义抄》啊，这是他的经典。就说你想要知道每一品到底在讲什么，比如说如来出现品，那到底他讲什么，或是说十地品他讲什么啊？这个请你可以自己看一至三。翻过来一至四，这就是全部《华严经》的总科判，包含着每一品。古人学习经论是非常认真的，这是古人整理。后来到了民国时代，印光大师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弟子叫李静元居士重新校对，然后科目科版，这就是我们讲的科判。好，好，现在先看一之二，一之二里面，好，先看第一品世主妙严品。世主妙严品，你从看第一到第六品，这个是介绍什么？佛依报果，有看到吗？依报就是我们依存的生存的环境，我们现在讲的生存环境。所以从第一品就开始介绍这个世主妙严品，然后在这是八十华严，在六十华严里面叫做世间净严品，就是华严经里面呢这个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那佛所生活的莲花藏世界是怎么样？从第一品到第六品，所以第二叫如来现象品，普贤三昧品三，世界成就品四，四五就是讲我们的这个世界跟他方无量的世界。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所以佛国土无量。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承认是有外星人存在的，但是外星人不一定跟我们长得是一样的这个形态。但是从世界成就品第四跟华藏世界品，你可以看到我们呢这个世界跟无量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成立跟安住的。第六品叫毗卢遮那品。好，说明一下第五个华藏世界品，特别注意一下华藏世界品，我们这边有一个华藏香水海，一共有二十层，那我们是在第十三层，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层。在华严经疏钞里面解释，第一层到第十层呢是表示生生世世以自利为主，就他修行的时候他也自利利他，但他生生世世以自利为主，所以他最后也成佛了。从第十一层到二十层是以生生世世大悲心真上，以利益众生为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在第十三层，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帮助别人呢是容易升起善根的。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堪忍世界，他因为在这个华藏世界的娑婆世界里面专门修堪忍波罗蜜，所以他成就功德力是在第十三层。详细的呢各位可以去看华严经。 接下来看六七八九是讲佛的正报，就是如来名号品第七，接下来四圣地品第八，还有光明觉品第九。四圣地品请做一个记号，原因是大乘佛法也讲四圣地，不是只有小乘，小乘佛法讲四圣地，大乘佛法更重视四圣地，但他这个四圣地跟小乘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好，接下来介绍了如来的名号四圣地品，然后佛会放光，光明觉品，佛身上呢有这个所谓常光、放光，还有无量无边的光芒。佛放光都一定有特殊的因缘，尤其是放讲大乘经论的时候，所以这是佛的正报。正报简单的讲就是呢，它有它的名号，它有它的光，可以光可以让众生产生觉性而悟入四圣地的基本教法。那这是我们要所信的佛法的果。接下来，那你要修佛果，一定有佛因。佛因是什么？能依靠跟能信的菩萨行。所以在菩萨行就是十、十一、十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把净行品做一个记号。净行品就华严三品之一，所以净行品事实上是属于十性位的这个阶位。好，下面呢，他就讲位前十性位，有没有？请把十性位画起来。接下来地前比行就是十性位，接下来要入位三贤行，有没有？这个三贤是指什么呢？请你自己画十住、十行跟十回向。十住品第十五，十行品第二十一，接下来十回向品第二十五，这三个是指圣贤。换句话说，在十性位的时候，你修净行品的时候啊，你还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你只是信心而已。你要真正进入圣人的位置，要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华严的三贤十圣。好，叫地前比行。那位中因行呢，是指什么呢？有地前比行加上十地的正行，二十六，二十六请你做记号，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经的主题是以十地品，十地品就是从初地到这个十地。接下来修了十地以后呢，你还要修佛果的声音，也就是位后之行。所谓位后之行是说，佛他在成佛以后，有人常常会问，我成佛以后做什么？成佛以后不是坐在那边了、啊、给人家拜？不是，成佛以后他的悲心愿力圆满，无有穷尽，继续行菩萨道啊。所以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是道家慈航的大菩萨。所以从27到32十定品，成佛以后都有定神通忍辱无量的寿命，无量的这个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接下来再看33到34到35，这是修身的果。你而证入佛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法身品？佛有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的相好功德，还有如来有随好的光明功德品。所以上次我有讲过，对不对？你要知道净佛国土，这里净佛国土广义的不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包含着东方药师净土、东南西北乃至于未来的弥勒菩萨，他的净土是怎么样。好，你都应该看33到35品，知道佛有他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古人曾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家的富贵。就到底成佛有什么好处，你必须读大方广佛华严经。好，尤其要知道佛成佛的时候种种的寿命、神通、悲心、愿力，种种的神通自带，它可以让自己解脱，也可以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接下来再看这个修身因果跟修显因果，就是说前面里面呢，你最后啊要达到重重无尽，要怎样呢？是这个普贤行品36，然后如来出现品37。所以这里指如主人是毗卢遮那如来。好，前面有如来现象品，现在这边有如来出现品，主人是毗卢遮那如来。 那眷属呢，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跟大恒普贤菩萨来说明他重重无尽的广大功德。接下来再往下看，立位修成行，有没有？立位修成行就是华严经讲的这个一位一个接一个的接位，像我们十地法门，它也是从初地开始修，二地、三地、四地。可是呢，你要让你一包含重重无尽，像普贤行愿品一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无量的法门都在你一念当中圆成，它叫做圆融周普行，这个就是指离世间品第三十八的主要内容。上次有说过，有一个普慧菩萨站起来问普贤菩萨200个问题，然后普贤菩萨每一个问题回答10个答案，所以200乘以10就2000。对，他叫做普贤菩萨普慧菩萨200问，普贤菩萨2000愁，凭借2000愁，就像倒水一样，噼啪的就立刻开了2000法门。那离世间品非常非常的精彩，这个也可以单独讲。最后你所理解的信解行证的这个次第，最后你怎么能够证入呢？最后这个入法界品就从一个请一个善财童子，从出发心，然后呢做菩萨，然后呢到处去参学，最后表演一会善财童子53参，这个就是所谓的所证法界。好，翻过来啊，看到一之四啊，这个呢待会我们讲好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华严经的这个信解行证啊，大家可以看，有还是1到39卷，这是80华严为主，然后呢最有名的7处9会啊，这个我们待会再说。好，今天请看翻开补充资料第2，川田雄太郎先生写的，李世杰翻译的《华严思想》，请看他的编号第11页第一节经名。若你有讲义的话，就是上次补充资料的第3的第4页，补充资料是号码是连续编的啊。有讲到经名啊，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是第2页经名。我们上次讲能入的是佛华严，所入的是净大方广，这个经名好，应该讲大方广佛华严，这样断句才对。请看第11页，第11页呢，好，我想大家都复习预习了，我直接讲几个重点。第一行，由经而由名，为什么要重视经名？经名是因为由名啊而显现着本体，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本体啊，你才能够了解到说这个万德洪明的殊胜。一般我们讲大方广，请看11页的第1段第3行，他举了一个例子，大乘无量寿经，净土宗在日本是非常兴盛的，因为净土宗呢，尤其呢它占 70%， 全日本佛教徒 70% 的这个比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变成世界强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佛教非常的兴盛，其中天台宗净土宗非常兴盛。所以这个学者川田雄太郎一开始呢就写了，就说无量寿经，举个例子，他说梵文本身说，世尊无量光明如来之乐有赞叹，诸菩萨入不退转地，入不退转请画起来，无量光明品乐有庄严大乘经，这是按照梵文原来的目的而翻的，意思是说大乘无量寿经的目的是赞叹阿弥陀无量光明如来的殊胜，这是主。他的伴是什么呢？眷属无量，尤其眷属里面是什么？菩萨到了极乐世界，保证会证到不退转的地位，也就是这里讲的华严经八地不动地菩萨。阿弥陀佛发愿，所有到极乐世界来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愿注意， 这一愿在药师佛的十二大愿里面不一定有，在其他的弥勒的呢愿菩萨的愿里面也不一定有，有些诸佛有发，有些诸佛没有发。像在东方阿出毗佛，他发的愿就说，若有众生闻般若波罗蜜行，最后可以正道不退转。可见呢，佛国土跟佛国土之间，我们讲佛佛道同，但愿力不同，他们呢本身的这个愿是有差别相的。当然平等相，所有诸佛都要帮众生成佛，可是每个佛国土的功德愿力也是有不同的。所以进佛国土西方极乐国土的目的，第一个赞叹无量寿光明如来阿弥陀佛如来的功德，这是主。伴侣的伴就是他的莲池海会愿相逢，他的菩萨都可以证道不退转。因为有这两个最殊胜的功德，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接下来第二个重点，第八行，在中国里面有教相的判事，因此精明非常受重视。为什么呢？精明跟各宗派你修行的主要的主张是不可以分开的。好，他底下呢举了《法华经》，举了这个智者大师的做例子。好，翻过来第十二页上面半段倒数第六行，由此可知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经很重要。在中国佛教的里面，所谓诠释经名的重要性，中国的人学佛寄望他所依据的经或论而表现他独特有的中国佛教哲学，这就是所谓的玄义，把玄义画起来。最有名的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五重玄义，五重玄义从此变成修行的或是研究经论的或讲经的法师，乃至于学术界或是修行界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五个依据的标准。当然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印度佛教它并不是这样。印度佛教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一个偈颂一个偈颂解释，他们也有科判。但是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祭宾国传到中国，他们呢发展出中国独特的佛教诠释学，最有名的就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还有华严宗的十门开启，这两个你可以写下来。当然这个是传统讲经必须训练的，我自己以前也训练过这个。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可能时代不一样，有很多原因。第一，中国人为什么这个五重玄义跟十门开启非常重要呢？简单的讲，就是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呢，他用五个方法去介绍这部经的重要性跟内容。十门开启，华严经都用十代表大圆满，十是方位的意思，代表东西南北，然后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还有上跟下，就加起来就十个方位。十个方位代表华严经的重重无尽大圆满，所以你看华严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非常的精细，你也有耐性。好，你必须呢一个分十个，十个里面就要分再分十个，所以就变一百个，所以它是重重无尽的。那这五重玄义跟十门开启，我觉得都各有它的优缺点。可是现代的人适不适合这个呢？要看根性。因为中国从宋朝以后，唐朝以后，宋元明呢，有很多的书院制度。书院制度也就是说，在古代大家传播媒体跟资讯没有这么发达，晚上呢大概都是听老师说书或说故事，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一个一个字讲。所以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的妙字呢，他谈了呢九旬，也就是他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快了三个月到六个月。那我要想，假如我也这样讲啊，不用讲三个月，我看三个星期大家都跑光了。他会说，师父怎么讲了半天都还没有讲到经文呢？有些众生心是很急的，他好觉得你前面不要讲这么啰嗦，你赶快讲经文吧。对，如是我闻，他就才证入经文。其实古人呢，把所有的经啊浓缩成是五重玄义的，所以对中上根性的人看 历代祖师的注解，其实他可以不用看经。举一个例子，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在大正藏跟万世续藏里面有一两百种到三百种的注解。古来高僧的乐藏，他不用一个一个字看，他就看你五重玄义，看完他就知道你这个人对金刚经的悟处是什么。然后他再翻到哪里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看你怎么住。读阿弥陀经也是这样，佛说阿弥陀经，他不用呢像我们偶益大师要解一个一个字讲，他不用，他也是看五重玄义，然后呢就翻到哪里呢，看你怎么解释善根福德因缘跟一心不乱跟心不颠倒，他就知道你对这部经体会的深浅跟体悟的高跟下。所以五重玄义呢，在一个老参来讲，我们讲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呢、看门道。所以五重玄义跟十门开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障碍，我是觉得现代人的时间不一定够，文化是讲轻薄短小，都讲快速，所以他不一定有这个耐性啊，可以听完整的教法。第三个还有牵涉到文言文，你会发现刚刚讲信解行证，古人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中国字呢一字有多义，所以它可以穷尽的发挥。好，这个是说明为什么呢，讲经它要用五重玄义或十门开启的原因。好，接下来看第十二页下半段，简单介绍几部很重要华严经的这个注疏。华严经智相大师智眼，古人智相是他的地名或寺庙，真正他的法号叫做智眼和尚。他写了第一部书《华严经搜玄句》，是60华严的注解。第二部很重要的是《华严经探玄记》，贤首大师、贤首国师叫法藏和尚、法藏大师而写的，也是60华严的这个注疏。注意，这两个都是注60华严，可见60华严先翻译到中国。假如你要读古来注，这些祖师的注疏，他引的经文是60华严，所以你要读60华严。接下来到了唐朝清凉国师叫城关大师，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写了书，是80华严的注解。这是80华严，就武则天翻译以后呢，恭请清凉城关国师，然后呢就是清凉国师。好，我们讲城关大师好了，因为古人是不敢称他的名字，但是讲清凉城关智相智眼贤首法藏呢，你会误为6个人，这样很复杂哦。我们讲他的法号，这样他就解了60卷的80华严的注疏。他发挥了这个杜顺和尚他的老师智眼法藏的正统华严宗旨趣，这清凉国师呢，他写的这个华严经疏抄，疏抄完了以后呢，又在写疏抄演义博大精深，那就是在五台山清凉山的显通寺写成的。好，这几部书呢都非常的重要，假如你要专攻华严经的话，那很殊胜的是基金会功德很大，他把这些全部的书呢都免费印出来跟大家结缘了。好，接下来再看13页，智眼的搜玄记由以五门来分别，五门我念一下啊：一、探胜灵机德量之由志；二、明藏设分歧；三、辨教下所权及能权教体；四、释经题目；五、分文解释。啊，我想我这样念，大家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古文，这是中文。第一个赞叹这个皇帝的圣德，诸佛菩萨的圣德应众生的根基而示现讲华严经。第二个明藏设分歧，就是说所有的藏经里面它是属于小乘大乘，或是属于大乘，大乘里面呢还属于菩萨藏，所以它有所谓的叛教思想。第三个辨别教下能权跟所权的本体体相用是什么。第四个才开始解释经文，讲大方广佛法言。第五个才开始一段一段一段的解释。这是智眼大师的搜玄记。再往下面，法藏大师的华严经探玄记，请做个记号。 中国经华严经讲的十门开启就从法藏大师开始的，这里面有开十门，自己你可以看一下。他说前一到六呢是就是玄义或是玄谈，第七开始解释，第八注意一下，第八类就是三页的倒数第七行，八名部类传义，部类传义就是待会我们要介绍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到底呀、啊、汉译本有几个版本呢？好，以后你看清啊，古人里面呢就有讲不同的翻译版本。然后第九变文义分歧，第十个就随文解释。好，翻过来，再看第十四页，清凉国师成观大师写《大方广佛华严经》书跟抄跟书抄演义，也用这十门，十四页的中间。十门，好，这就是后来我们大家也常用的。好，简单的讲，这个倒数第十四页倒数第五行，这部经叫《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一按梵文的话，梵文它很长啊，玛哈维普亚布达甘达甘达维尤哈苏德拉，你看不懂没关系，就是一个一个字对的话，应该叫《大方广》。佛陀杂花严氏经，也有我们常常讲杂花庄严经。那在西藏大藏经目录里面也翻成佛华严的大方广。好，再翻过来再看第十五页，十五页里面呢，现在的英文里面呢会用一个字，十五页第一行梵文 Avandasaka， Avandasaka 就是华严经的梵文。那简单讲 Buddha Avandasaka 第五行，也就是说有一群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佛在一起的意思。所以简单的说，华严经啊，它讲的不止一尊佛，是无量诸佛。好，英文里面它讲 A collection or large number of Buddhas，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诸佛在一起，这叫华严经。这个有没有理论根据呢？有，请看幻灯片，这个是云冈石窟的毗卢遮那佛。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一跟多的关系，小跟大的关系。我们一般来讲，我举个例子，我们常常概念里面，我们现代人概念都是由现代的这个能所心相对而分辨的，讲大能够包容小，你可以接受，对不对？比如说一栋大房子包含着一个小的房子，你能接受。可是我们现在受教育呢，告诉你小能包含人大，你说那怎么可能？小本来就小嘛，小不可能包含大嘛。我们教小朋友一定大包小嘛，小不能包大，这是世俗地的概念。可是在华严经正入一真法界，大跟小的概念是相容的，大能不能包容小？绝对可以。小可不可以包容大呢？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一个电脑很小的萤幕，我包含很多很多很多的网站啊，不就是小包含多吗？一个电视萤幕，你用线一按，对不对？不就包含非常非常多非常多全世界的各种电视频道吗？所以科学越发达，佛法会越昌盛，是因为很多东西可以证明佛经所讲的小的确可以包容多。所以最后华严经讲一多，一跟多是没有障碍的。不但华严经，还有一部经也是很有名的维摩诘经。好，我长话短说，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去见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说各位退下吧，会有很多人来看我。他说有多少人？他说有来多少我就让他进多少。最后他所有的仆人退下了，有一个空无一事的房子，然后呢他视线生病躺在那边，空无一事代表空性，一个房子一个床代表一真法界，他就躺在那里。然后呢，那文殊师利菩萨很多大宝莲花，全部做大宝莲花的这个都来了，来看文殊师利菩萨。来多少声闻菩萨一切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小房子，而且这个小房子不会拥挤。这就是什么？一跟多没有障碍，重重无尽的。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就问候维摩诘居士，我带释迦牟尼佛来问候你，听说您生病了。他说我没有病。他说菩萨众生，因为众生有病，所以菩萨有病，病是了不可得的啊！当然他们对话就非常精彩。 所以维摩诘经也视现华严经的重重无尽。好，请看幻灯片，这张是云冈石窟的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为什么会说一跟多没有障碍呢？因为一尊佛可以包含无量无边的诸佛。看这边，好，箭头，这个呢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啊，他身上呢这画刻在哪里？刻在这个他的袈裟上。下面一张细部，这是呢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好，无量诸佛都在他袈裟上。为什么这无量的诸佛会在一尊佛上呢？一跟多是没有障碍的。再看下面一张，旁边他的这个手旁边也有他的袈裟，披的袈裟，袈裟上面呢也刻的是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一般人我们都认为说多可以包含一啊，一就不能包含多。可是呢在华严经里啊，一跟多呢是重重无尽，是没有障碍的啊，这个大家要了解。好，请看下面的经文。所以在第十五页说，所谓的佛华严呢，杂花庄严是代表花园一样，有很多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都能够融摄在一个毗卢遮那佛的身体里面。所以华严经不但毗卢遮那佛可以这样，连普贤菩萨也是这样，一毛孔，他拔一个毛孔就可以出无量无边的净土，无量无边的净土可以出现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所以一跟多是没有障碍的。关于这一段，若各位有兴趣，可以跟基金会柜台要我多年前在长庚医院讲的普贤行愿品集要书跟清文记啊，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讲，我有从头的讲大方广佛华严，一个一个字讲。然后呢我也讲十玄门跟十种的重重无尽，在这边我就不重复啊，各位可以去听 MP3， 如果有问题在私底下来问我。所以他15页中间说，华严经的梵文在西藏传的跟中国传的是只有这样的认定，所以是很确定的。简单的讲，大方广跟佛华严，佛华严就像什么，一个广大的花园一样。花园里面，大家想花园里面哈，一定有各种花，各种花它有不同的颜色。还有你没有发现，在花园里面有些花会很喜欢阳光，比方说向日葵，有些花它不喜欢，它喜欢躲在人家背后。这个代表什么？众生的心性有无量无边，有些是菩萨种性，有些是圆觉种性，有些是凡夫种性。那每个众生都安排好他个人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个花园都很庄严。各位想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喜欢玫瑰花，假如玫瑰花花园里面全部都是玫瑰花，你觉得一定好吗？都同一种的玫瑰花，你觉得好吗？也不一定啊。为什么？玫瑰花虽然很漂亮，可是都是同一种玫瑰花，而且非常多玫瑰花的时候呢，走进去啊，好花不可采啊，你就会有很多的刺啊。假如除了红色也有白色，也有彩虹的颜色，有无量无边的花，那这个花园当然就非常的庄严。所以华严经是称为经中之王，表示是无量的这个法门都汇集在这里。好，看方广这两个字，请看第17页。方广在梵文里面呢，翻成中国话 Vipula， 翻成或是 Vipuya， 表示有广博性。第17页第二行，广博性或广博的意思，所以方广是多跟普遍的意思。第二个，方广有分在9分教跟12分教。一般讲的9分教适用于小乘教法，12分教是与大乘教法。也就是说在9分教跟12分教里面都有找到方广这个词，可见方广不单单是指大乘经，大乘跟小乘的教法它都包含，这是第二个重点。